神是统管万有的大能者，是永远公义的主，一定会在他所定的时间按照他的方法去刑罚恶人，义人是一定可以因信得生的。欢迎收听哈巴谷书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今天我们进入到哈巴谷书第二章的内容了，在这呢，我们也先来看看经文啊。二章一节是这么说的：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那二章一节写先知站在守望所，保持警戒的状态，等候神的回应。守望是先知工作之一，他就好像一个哨兵一样的，要看守神的百姓，免得他们偏离了神约的范围。观看在这里是有加重的语气，又是一个继续的动作，所以呢，就可以翻译成为继续留意的观看。这个是等候神应该有的态度啊。先知以祈求的心情仰望神明确的答复，他用心灵的眼睛来看看神给他启示的意象究竟是怎样的。这是二章一节。二章的二到五节又怎么样呢？我们先来看经文。他对我说，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，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。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，狂傲，不住在家中，扩充心欲，好像阴间。在这我们看到，神一定会用加勒底人来审判犹大的。第二到三节，神要求先知用笔墨明明的记录末世在板上，以至于他可以保存下来传达出去，因为他的信息不是立刻生效的，他要在将来某个日期发生的，那这个日期是由神自己选定的。必然临到在文法的结构上是一个加重的语气，不再延迟呢，不再迟延啊，这里也是以反面的语法加重肯定的意义。这里强调了神的末世是一定会应验的，因为这是神所发动的，是神所应许的，所以一定会实现，不过需要有一些的时间。先知需要以信心和忍耐来等候。神是历史的主，纵然历史的现象有时候令人感到模糊不清，但是神的计划还是在历史的进程当中不断的按着次序的揭露出来。在第四节当中，义人是敬虔的人，那不是新约所说的那种完全被称义的人。从狭义来说，这个义人是指以色列人，从广义来说是指凡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在经受苦难迫害的时候仍旧仰望神，依靠耶和华而坚强站立。信原来的意思就是稳住，这是立约的用词。神对人的信实，人跟人之间也要有信实，神的信实促使人的信实，信守圣约，持守真道，那这个就是信实的一个表现。信包括了稳健、可靠和忠实，不仅是相信，更是坚持信仰，一心一意的始终不渝，诚心实意的敬畏神，以实在的义行来遵守他的旨意。生不仅是指着存活，也是指亨通顺利成功的生活，这个字是未完成式的，有继续不断的意思，能够带领人一直往着永远的方向去发展的。 犹大人如果显出了他们的信，耐心地等候神，按照他在第三节的应许来行动的话，他们一定可以保存生命。一人在末后审判的日子可以不被定罪，站立得稳。至于恶人呢，他们就站立不稳，一定会遭受毁灭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五到二十节。在第五节的引言之后，先知就宣告加勒底人有五项的罪恶和灾祸。第五节说，那狂傲靠自己势力而酗酒的骄傲国家不住在家中。有一种的解释就是不能够久住，暗示了这个恶人一定会早日灭绝。另外一种的解释就是不能够安居了。然后经文以阴间来描绘加勒底人贪婪的心，有永远不满足的欲望，就好像加勒底人的欲望一样的。那这种不知足的表现可以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呢？就是从他们征服万国和万民，就好像收割的时候堆积谷物一样。接着先知连续用了五个有祸了这样的末世啊，来嘲弄巴比伦。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祸是六到八节，狂傲掠夺之祸。我们先来看看经文，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，祸哉加勒底人，你增添不说自己的财物，多多取人的当头，要到几时为止呢？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，扰害你的岂不兴起，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？因你抢夺许多的国，杀人流血，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，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。增添在这里又解释为聚敛的意思，加勒底人以抢夺或是欺骗手段来聚敛不属于自己的财物，他们贸贸然就没收了贷款人的抵押品来作为当头。扰害你的，原来的意思就是摇动你的，在睡梦中摇醒你，使你不得清静，没有安全。这些人任意的掳掠，把你当作他们的掳物。加勒底人侵略的罪行已经到了极点，物极必反，抢夺的一定会被抢夺，报应的公义一定会实现的。各国剩下来的渔民一定会报复，给予侵略者非常严重的打击。这个是第一祸，狂傲掠夺之祸。第二祸呢，是九到十一节，是贪图不义之祸。我们先来看看经文，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，在高处搭窝，指望免灾的有祸了。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，犯了罪，使你的家蒙羞，自害己命。墙里的石头必呼叫，房内的栋梁必应声。加勒底人贪图不义之财，拼命的积蓄财产，巩固本国的经济。巴比伦的城墙高耸，是人们所共知的。加勒底人以为啊，好像鹰那样的在高处搭窝就很安全了，起码在城内就有十足的安全，可以把那些掠夺来的财物好好的保存嘛。他们又图谋剪除别国的子民，借着这个机会剥削他们的土地和拥有物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却是使自己的王室蒙羞。他们想要伤害别人，却使自己的性命陷于危险的处境，甚至连没有生命的受造之物，在墙里的石头，在房内的栋梁，也要大声的抗议他所做的事情是何等的不义。这个是第二祸，贪图不义之祸。第三祸，十二到十四节，这里是残杀暴虐之祸。我们先来看看经文，以人血建成，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。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，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，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？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巴比伦社会是建立在罪孽之上的。十三节所描述的刑罚可能是借用当代耶利米的预言。在耶利米书当中也提到了巴比伦迫在眉睫的毁灭，他所有建造和自我扩张的努力都没有了永存的价值，都要烟消云散。他将要面对神的审判和惩罚。十四节的经文呢，引述而且是修改自以赛亚描述的弥赛亚王国这一段，对于耶和华的知识和任性将要充满遍地，就好像水一样的渗透每一个地方。在以赛亚书原来的那节经文当中呢，并没有特别的提到耶和华的荣耀啊。那这节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的经文，在那个地方没有提到耶和华的荣耀，但是哈巴谷书啊却强调耶和华的荣耀。这个是第三祸。第四祸呢是十五到十七节谈到了污秽恶毒之祸。我们来看看经文哈，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，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。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，你也喝吧，显出是未受割礼的。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。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金鹤野兽的事必遮盖你，以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。加勒底人掠夺列国的财富，虐待他的人民，就好像强迫人喝醉了，然后就观看他的裸露，以人的羞辱作为自己的快乐。在这里，神将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他们也受到羞辱。未作割礼呢，可以解释为轮到你了。犹太人呢，是以未受割礼作为他们的耻辱的。那在这里呢，就好像是说，现在加勒底人也轮到你们要受羞辱了。右手的杯是象征着神大能的手所施行的愤怒的刑罚，加勒底人将要面对这个刑罚了。十七节谈到了巴比伦施行强暴的对象不只是犹大，也有其他的国家，包括了黎巴嫩。在历史上啊，在主前605年的加金米什战役之后，黎巴嫩就饱受巴比伦的摧残和暴力的对待。黎巴嫩素来是以苍翠繁茂的植物和森林去著名的，这里可能是采用了一个隐喻，说加勒底人甚至是砍光了他们土地上的树木。加勒底人的野蛮行为那个范围是越来越广，他们不仅是杀人流血，还残害金鹤野兽，甚至是大地本身也受到了他们的摧残。不管是生物或是非生物都提出了抗议，要表示不满的。这个是第四祸，污秽恶毒的祸。第五祸是雕刻偶像之祸。十八到二十节我们先来看经文。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？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，制造者倚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？对木偶说行起，对哑巴石像说起来，那人有祸了。这个还能教训人吗？看啊，是包裹金银的，其中毫无气息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偶像只是物件，是用金银包裹的，没有生命气息的，更没有什么位格可言呐。它既不是生命的根源，也不能够保护生命。但是人就是这么的可悲，竟然堕落到这样的地步，完全的依靠偶像。这个绝对是世上的罪恶，使人变得这样的愚妄无知，完全陷在昏暗当中的。人失去了他的理性，心灵饱受困扰，渐渐的，他就走向灭亡之路，而且自己呢还不自觉的。 20节是整个诗歌的结语。先知在描述虚无的偶像之后，再转向耶和华。哇，神是多么的伟大华丽！在他的圣殿当中，人不再受到世界的罪恶的困扰了，人可以很专心的去敬拜神。这就是第二章的内容了。当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究竟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？那第一点呢，我们是可以看到神在历史的工作。神是在历史之中，也是在历史之上。而人呢？人只是在历史之中，局限于时间和空间之内。我们经常都受到现状所困扰的，因为我们不能够超越现在的环境。只有神的漠视能够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之上的意象，还有那个未来的盼望。在历史当中的巴比伦，尽管是被视为是所向无敌，他非常的厉害，但是神的大能啊，却要在主前539年把他拉下来。谁能够左右神的作为呢？谁能够决定神的时间呢？在这我们更应该要谦卑顺服于神的安排当中的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我们看到了有灵城的进步哈。在这一章呢，那虽然先知仍然是感到非常的困惑，却是有一种很显著的改变。他振作起来，站在守望所。当他采取这种很积极的态度，愿意切实的面对实况的时候，他就不再消极和退却了。他站在望楼上观看，用心灵去探究神向他启示的真理。这个促使他在属灵的进程上又迈进了一大步。我们跟神相交，光有一个理论上的知识还是不够的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跟这位立约的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那如果我们要亲近神呢，就必须要信赖他的恩典，要降服于他的旨意之下。我们要静默的等候神能力的彰显的。这个跟人类很狂热的崇拜自己所创造的偶像是不同的。人类亲近这个没有生命的偶像呢，偶像是不会说话的。但是当我们在静默当中亲近神的时候呢，神却会对我们说话，而且在前面人生的日子呢，神还要带领我们走每一步呢。